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那我们刚刚谈到126页，就是这个佛法为信行人开安立的一些让他们不会怖畏的一个方法哈、哦。那大圣的这个念佛呢也是如此哦，让他们能够到净土，然后见佛闻法，就不会忧虑、哦、会有退堕的情况、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念佛法门的广大发展说明了菩萨行是甚深广大的，也就是修菩萨行成佛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不容易的、哦、所以才会害怕嘛，对不对？困难重重。所以往生净土的不忧退堕呢，如果跟前面的六念的一个内容来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与六念，特别是念天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呢、哦、的一个意象。有这种共通性，导致用意识啦，这种心里面的那一种心态、哦、或者想法共通。好，再来导师接着呢就是说明大圣念佛法门的一个解释啦、哦、就是说明大圣念佛法门的一个情况，它有种种不同的这个修行内容。好，我们先看导师在一刮胡一国字一的部分，这边谈到了大圣的念佛法门众多而又广大。然后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阿弥陀佛跟阿处佛有两部专门谈这两尊佛的经，阿弥陀经跟阿处佛国经。那这两部经呢，它是编入宝积部，就是它是单独流通的经，但是它也收在宝积部里面。除了在宝积部这两部之外呢，其他众多的念佛法门在大乘当中主要编入经籍部。经籍部在哪里呢？看得到这个画面吗？经籍部是第九个部类了。那它是从14册到第17册。看得到吗？14册到第17册。那导师说在经籍部的一就是第14册了，可以了。那第14册有很多经，比如说这个贤劫经啊，佛说千佛因缘经，还有这个八佛名号经，对不对？这边都还有称扬诸佛功德经，这边大概都是跟念佛法门有关的了、哦、都是跟佛第十四册、哦、可以了、哦、大家可以去翻第十四册。好，再来导师就先说明他主要是编在大乘藏的哪里、哦、那再来谈到念佛的目的、哦、那念佛目的导师这边有列了几个，第一个就是往生佛国、哦、那到那边可以见佛闻法，不断进修、哦、第一个是不退菩提。我们说的不退呢、哦、不是真正来说不是退堕到三恶道了、哦、那个这个主要的是就是不退堕恶圣、哦、不退堕恶圣。 当然也不会再退到三恶道了啦齁。在德陀罗尼齁。这个陀罗尼呢一般我们比较常的一个概念就是咒嘛对不对齁。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大悲咒是吗齁。但是早期初期大圣的陀罗尼呢它是这一个能够译持佛法的一种能力齁、哦、持啊齁、哦、这个陀罗尼的这一个原本的意思就是持齁、哦、能够念佛能生生世世的不忘失佛法就得陀罗尼齁、哦、能够有这个译持的一个能力齁、哦、那第四个呢能够忏悔业障、哦、那这边导师有稍微做一些说明、哦、在佛法中佛法就是早期佛教因为它有引号对不对、哦、在佛法中呢我们讲忏悔是一个词它其实是两个字来的、哦、忏摩跟悔、哦、那忏是什么请求对方容忍悔呢是说出来、哦、所以忏悔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自己有犯错在大众面前说出来请求大众的原谅、哦、所以忏悔很重要要说出来、哦哦、不能闷在心里面说出来、哦、所以假设我们到这个佛前忏悔也要说出来了、哦但可能内心说佛可能就听到不一定要讲很大声怕旁边有人拜佛会听到不太好意思、哦、不要讲出来、哦、这回原来、啊、佛法中就是要讲出来、哦、好所以要毫不隐瞒在大众中陈说发露自己的过失好那导师在这一段的第三行导师说犯了戒内心其实会有罪恶感的、哦、那内心会不得安宁这个会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世尊治这个律呢、哦、要弟子们随犯随忏保持身心的清净那个人清净也就是僧团的清净对不对、哦身份清净那大众才能和和的修行向上进修、哦、这当然是这一个僧团里面有一个忏悔的一个机制啦那在家居士怎么办呢八关斋对不对、哦、在受戒之前要先忏悔的嘛有吗、哦、所以其实就是经常去参加八关斋是好的现在好这边一个月一次、哦、那就是说在按照导师的了解早期佛教僧团有他忏悔的一个方式居士呢就是布萨日就是六斋到寺院受持八关斋那受持之前会有个忏悔的一个仪式、哦、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如果大家要修这个忏悔呢其实就可以去参加八关斋了、哦、那现在的忏悔应该也都是通犯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大概了、哦、大概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再找时间去拜佛去跟佛菩萨、哦、但是居士的这一个或是大圣佛法的忏悔基本上是跟佛忏的了、哦、跟佛忏悔好那再来导师说佛法的忏悔就早期佛教的忏悔法是忏悔当前所犯的过失、哦、所以我们现在的八关斋忏的是什么往昔所造的早期佛教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半月要诵戒要这个有做忏悔嘛、哦、大概就是这半个月发生的错误会做一个发露但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大圣佛法的这个忏悔呢、哦、 他是在十方一切佛前，你要观想，我这是在十方一切佛前，然后忏悔现身，也是忏悔无始以来过去生中的恶业。好，那再来，导师说经中经常有这个念佛呢可消除多少恶业这样的一个文句啊、哦，比如说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说，能够除这个除就是削弱了啊、哦，削弱无量亿劫及重恶业啊、哦。什么叫无量亿劫？能够感得无量亿劫生死的这样的一种业力啊、哦，因为我们做了业之后会留下一个业力，对不对？然后去感未来的这一个生死嘛，啊、哦，所以这边除无量劫，就是说能够削弱这一种重业。那这样的重业原本是能够感无量亿劫的，现在削弱了啊、哦，不用那么多了，可以吗？啊、哦，不是说这个重业呢，它可以就是会。感至少无量亿劫以上，但是至少这一个念了之后呢，无量亿劫这样的一个生死的这一种业力呢，已经被消减了，懂意思了哈、哦。好，命中之后必生彼国，哦、那这个是忏悔业障，所以念佛呢，导师这边列出了四种。目的啦，也是一种功德，就是往生佛国，不退菩提，得陀罗尼，还有忏悔业障、哦、好，再来导师进一步谈以念佛为主的一行道。念佛呢，或是念佛法门，或是以其实广义的来说，就是以念佛为主的一行道也是广大。前面说念佛是广大嘛，对不对、哦，那念佛为主一行道也是广大，也是包含种种不同的修持啊。比如在这个舍利弗悔过经说呢，在十方佛前忏悔，然后呢还要劝请随喜回向啊。那这是多数经所说到的。那其实这些内容呢，就是普贤十大愿里面的内容，对不对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什么？对，五者呢随喜，六者勤转嘛，就是劝请其中的一个哈。那七者请佛住世嘛哈，请佛转法轮，还有请佛住世，就是劝请的内容哈。好，然后普皆回向嘛哈，对不对？对，普皆回向，浑身中普皆回向，因为我们要讲里面有的了。好，好，所以这个都是了，就是广义的这一个所以说以念佛为主的一行道，其实普贤十大愿是最比较完整的了。好，再来我们来聊，来导师会解释的第一个念佛主要就是什么，称念佛的名号，那这也是赞佛的一种了、哦、可以吗？称赞如来就是称念佛的名号、哦、然后礼拜，对不对？礼拜要这个跪礼啊，五体投地啊、哦、嗯，还有供养佛、哦、那深一层呢，就是观念佛。什么叫观念？就是观想啊、哦、观想。那这个是修三昧，在第二个忏悔，导师没有做解释了哈。那第三个呢，随喜，随喜是什么呢？就是听到众生有功德，也就是有这个善心善行呢，能够不嫉妒而能心生欢喜啊。所以随喜就是欢喜别人做的好事。好，那劝请呢就有两个啊、哦、就是请佛转法轮跟请佛住世，可以吗？ 这边不是有分成两段嘛，哈，大圣行，我们看第二段，大圣行者深信十方有佛，所以请出成佛道的，就是佛愿哈，愿请出成佛道的佛说法，然后愿请要入涅槃的佛注释。所以劝请就是请转法轮请佛注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再来回向啊，回向这边导师的这有做解说，就是回转去向，也就是将自己所有念佛等功德转向某一个目标啊。那普贤行愿品说，回向众生及佛道，什么意思呢？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并且呢，愿与众生同成佛道、哦、就是回向众生及佛道。好，那这边导师问了一个问题了、哦、自己所做的功德可以给人吗、哦、可以吗？那大智度论，这边导师引了大智度论的说法了、哦，他说福德呢不能够给予一切众生，但是福德的果报可以给、哦、懂意思吗？我们做的这一些善业，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业了嘛，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对不对、哦、那所以不能给，但是我们这个业会感果、哦、假设我们感得这一个富贵人家有这个有很多的财产，那我们可以拿这些财产去布施给需要的人，这就是福德的果报，对吗？齁，所以果报才能够给哦，造作的业没办法给，听得懂了齁。所以这大智论说，若福德可以与人的话呢，诸佛从出发心所及功德都可以给人。那我们不用修行啊，是吗？就求佛、欸、给一点嘛，不要全部给一点就可以，给一点我们就吃不完了嘛，哈。所以不能给的果报可以给，所以大智论说这个叫做果中说因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说福德与一切众生，其实讲的是果，福德果哦，但是呢，他说成是福德。懂意思吗？啊、哦，内容是果了、哦、但是说的时候说是因呢、啊，说福德给众生嘛，对不对？啊、哦，好，解说，以念佛为主的修行，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都以佛前等、佛前忏悔等行法。作为出发心菩萨还有日常的修持法，也就是它变成是一种通遍的通俗的一个修行，每个人都在修，听得懂吗？而是每天修 出发心菩萨就在修。好，导师说中国佛教的早晚课诵以及礼忏的无悔法都是易行道的普及跟流行、哦、那在208角注呢有谈到无悔法里面的忏悔劝请随喜回向都解释过了嘛，对不对、哦、那发愿呢就是发愿一心成佛、哦、好，我们看到129。好，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以信行为主，前面是念佛嘛、哦，忏悔随喜回向等等，那再来另外一种易行的法门，就是写经、哦、写经、哦、那这个写经还有特别关于造像、哦、造佛像。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解说、哦、首先是关于造像，那导师这边谈到呢，在早期佛教本来是不允许造佛像的、哦、因为佛像你若造得歪歪就是对佛不敬嘛，对不对、哦、懂意思，就是 总是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好，那十诵律就有谈到，如佛身相不应作，愿佛听我做菩萨事相。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菩萨事相？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这集成里面的一个解说了，他说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做菩萨事相，导师的理解，他说当时没有造佛像的习惯是不准造佛像的，但是呢可以供养在家的释迦菩萨像，这个菩萨像是释迦菩萨，就是他这个还没出家之前的，还在家的时候，可以啦、这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前，大家可以把页码抄下来，438、所谓的菩萨像就是在家的释迦菩萨，还没有出家，好，我们来继续往后面看，然后再来关于佛像的兴起了。佛像兴起这一段呢，导师提到它的兴起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后。早期佛教说，对不起，还有一段，跳太快，我们今天希望把它谈完。所以这个当初佛教界以佛的遗体舍利来造塔供养呢，其实并没有佛像的供养，在早期佛教。那如果要代表佛，用什么来代表呢？菩提树或是法轮或是佛足，这个都在现今的这个桑奇塔有看，都看得到。比如说这是佛足，看得到吗？这在浮雕啦，然后这个是法轮，可以吗？那这个是树，菩提树，有没有？在这个左上角这边，可以吗？好，这个就是早期佛教它还没有佛像，就是用这一些呢来代表佛。好，所以呢用这个菩提树、法轮、佛足呢象征佛的成道说法与游行，菩提树象征佛成道，法轮就是成说法，佛足就是他的游行，到处去弘化了。好，那念佛呢，早期佛教念佛并没有念色身，因为没有这一个嘛，对不对？没有佛像嘛，所以是意念佛的功德法身，一般就是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好，所以念佛不念佛的色身，是念佛的法身，因为佛不能从色身相好中见。比如说这个早期佛教有这样的偈：若以色量我，以音声寻我，贪欲所执持，彼不能知我。好，再来关于佛像的兴起。那这边导师提到大概是西元前后了。那犍陀罗寺还有摩偷罗寺的佛像，有画的跟雕刻的呢，就渐渐的流行起来。那导师这边就探讨他的一个原因，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受到大众部主张佛身无漏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什么概念呢？我们看一下这边一段引文。那这后面的啦，后面印度佛教思想史后面171页的部分，那导师在那边谈到初期大乘经重于甚深智证，那如般若跟文殊有关的圣典，那他们也很重视见佛，那他们是 观佛如虚空，佛是不能于色声相好中见的，那这个就是法身无色说。那如来藏以如来藏佛性等为主流的后期大圣经，导师认为是继承大众部的如来色身无有边际的信仰而来，受到众信的念佛三昧所启发，所以形成这个法身有色说，佛的法身有色，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一种佛像的一个相好庄严的佛像开始出现，这是导师的一个推测。我们回到129页啊，所以由于大众部的佛身无漏相好庄严，影响大圣经成为法身有色，对不对啊？刚刚我们讲到法身有色，那第二个可能的理由就是，由于西北印受到这个希腊、波斯、还有塞迦、还有月之人侵入，那受到外来文化影响，适应一般信众而造这个佛像，因为他们有这个造像的一个文化嘛，所以那时候有在犍陀罗地方是受希腊影响，所以他们的佛像就像希腊人的一个的一个样子。好，接说佛像的兴起终于取代了舍利塔，表示佛的具体形象，所以佛像呢是三宝里面佛的具体形象，早期就是舍利代表佛嘛，对不对？佛塔舍利塔，好，这是关于佛的造像的部分。再来是关于写经啊，结经首先呢，导师说结集的圣典一直都是在口口相传的传授中，我们不是有第一结集第二结集吗？还记得吗？第二结集才有四阿含的一个成立嘛，那个时候还没有书本哦，都是还在口语相传的一个形式。好，在开始写经的年代，看到130页，大概是在公元前42到29年间，这是锡兰的传说了，因为当时有一些战乱，那为了怕这一些这个能够受持三藏这些法师因为战乱而记忆丧失，所以就找了一个地方呢，请他们把这个三藏教典背出来，还有注释书把它背出来，然后写在这个这边，应该是在这个铜板上啊，铜片上，据说是在铜片上啊。好，那这是锡兰的传说。那在大乘佛法初期传出中呢，在经里面有讲到书写经卷的一个描述啊，书写经卷，所以导致说写经呢，其实应该是在西元前后那时候流行的一个修持的一个方法啊。好，再来。写经在修行上的意义，这边导师说佛法本是正法为中心，但三宝中呢，这个法就缺乏具体的形象，但是呢，自书写经典流行，经典的书写，然后呢，对这一些书写成的这些经书呢，给予种种的花啊、香啊、音乐的来供养，所以这是供养，书写供养。然后呢，书写好的这一个经呢，布施给他人，这是布施，对不对啊？所以书写供养布施，那这三项成为十法行的三项。 那司法行在讲说216里面有哈、哦，所以三项就是书写、供养跟布施啊、哦，书写佛经，供养所写成的这个佛经，对不对啊、哦？然后把佛经布施给其他人能够阅读啊、哦、了解等等啊、哦。好，那写经等功德呢，在经中呢都给予高度的赞叹，对经书敬视如佛，认为有经的地方就像是有塔啊、哦、佛塔一样啊、哦，以法为中心的大圣行者几乎要以经书，然后庄严供养来替代舍利塔啊、哦，所以这个是在以信为信行的意行方便里面的一个啊、哦，所以前面讲到念佛嘛，还有忏悔、随喜、回向等等，再就是造佛像嘛啊、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写经，对不对啊、哦？那再来呢，导师进一步谈到这一个佛像的塑造跟修念佛三昧是有关联的啊、哦。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老师这边谈到佛像的塑造，那当然是为了让信仰者能够礼拜得种种功德啊、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但是重要的呢，这是第二个目的，是要激发念佛三昧的修行。所以佛像的塑造有两个用意啊、哦，让敬信者礼拜得功德，那第二个用意呢，这是深层的啦，就是观念佛嘛、哦、观想佛，激发念佛三昧的修行。我们看到131页，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的内容、哦、提到做佛形象用成事三昧，古这四三昧就是波州三昧了，就是做佛的形象，为了要成就波州三昧的修学。好，老师接着说呢，修念佛三昧，一坐禅三昧经，思维略要法，观佛三昧经等说，都是先取佛像的像，然后意念不忘，然后才正修念佛三昧。什么叫相像？相像，佛像的像就是32像那一些 marks 可以了哈、哦。佛像的像啊、哦，比如说这一个手指的啊、哦、脚啊、哦，还有什么广长舌，广长舌可能没办法哈、哦，耳朵啦哈。哦，是佛的庄严的一些这一些 marks 可以了啊、哦，像就是有人字旁一个大象的像，那是佛像的像。那像呢，就是佛像里面那些特征啊、哦。好，那所以要先取像，然后意念不忘，然后修念佛三昧。好，那接着导师说，比如说修波州三昧，若成就的时候呢？这个佛会现在修行者的眼前啊，能为修行者说法，回答修行者的疑问啊。那根据《波州三昧经》的描述呢，这些修行者，也就是禅修者啊，修行后面导师不是有一个“瑜伽”两个字嘛啊？瑜伽就是禅修啦。禅修者就理解到，诶，我没有去，佛也没有来，那我怎么会看到他呢、哦、佛是自心所做的、哦、然后三界也是自心所做，所以这个自心是佛唯心所现，就受到这样的一个修三昧、哦、念佛三昧、波州三昧的一个影响， 在后起大声命名大声中发扬起来。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佛像的部分，启发是修念佛三昧。好，这边谈举的是波州三昧为例。在导师就要谈到这个大圣佛法里面天菩萨，在大圣教典里面呢，他是胜过人间的圣贤的了，但是呢，导师说呢，这已经是转变过了。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佛法所说的天，无论是高级或是低级的，什么是低级的？比较低层次，比如说刀立天啊，刀立天众，四大王，四大天王众，还有天龙八部众等，这都是比较低层次的啊。好，即使是身相庄严、寿命长、神力大、享受好，其实都是生死流转中的苦恼众生，跟人类一样。那但是呢，从发心修行的角度来说，然后就近解脱 的角度来说，人间胜过了诸天，这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佛法里面所早期佛教的经里面所说。那这边谈到人有三世胜诸天，哪三世呢？意念、泛恨跟勇猛。意念就是有记忆力了，泛恨就是能够修清净行，主要是离男女欲，勇猛就是有那一种精进，精进力，所以这人有三世胜诸天，所以呢，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都是在人间成佛，以人身来成就佛。好，因此呢，佛与在家出家的贤圣弟子，对于这一些佛的在家出家贤圣弟子，诸天呢，就是对他们恭敬、赞扬、皈依，表示护法的真诚。那导师这个有一个括号，他说邪神、恶鬼等在外啊，因为这个在外大概是排除在外了，因为他是来扰乱的嘛，邪神恶鬼主要是来扰乱的，那这些会这些来恭敬皈依赞扬护法比较是善神了，好。然后接着导师说，世尊容忍印度民间信仰的群神，这在阿含经里面也谈到这一些内容，但是呢，经里面都提到佛跟人间的贤圣弟子是胜过一切天神，他们是来护法的，主动来，那佛弟子呢也不皈依天神，这个是佛法的根本立场，记得哦，不皈依天神，也不用去请他们来帮忙，有一些传承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啦，但是早期佛教是没有的啦，连善的都不需要，他们自己会来，不用求，听得懂啦，但是大圣的这个天菩萨呢，就不太一样了，导师说大圣佛法兴起，由于本身的传说，菩萨也有天鬼畜生的，所以而有这个天菩萨在经中出现，这里面有高级的天跟低级的天，我们看到这一个132页，那这边导师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圈呢是龙嘛，对不对，第二个圈是紧那罗、他叫仪神啊，他的形象有，他是月神来的，但是有一些在应该是南传佛教嘛，他好像是禽类的，有翅膀的， 好，还有这一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有魔的啊，就是六欲天里面最高那一层天叫魔嘛，哈。好，所以有这些种种不同的天啊。那再来，导师特别谈到夜叉哦，夜叉呢，啊，我们看导师说明，重要是夜叉，它是属于鬼啊。经中大圣经有金刚手或是直金刚啊，或是金刚密集力士，它是从手执金刚杵而得名。第四呢也是夜叉天啊，是夜叉群的大王。好，再来导师说，经律中都说到有一位经常护持世尊的金刚力士啊，在密集金刚力士经中呢是发愿护持千兄啊，贤劫天佛的大菩萨啊，经常随侍世尊，所以没听说过的佛事佛法，譬如啊，佛如来的身语意三密，就是由这位金刚力士说出，因为他常侍在佛的旁边嘛，啊，好，再来，那谈到华严经了啦，啊，华严经。那华严经呢，这边导师说以毗卢遮那佛为主，依实地品说呢是与印度的大自在天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哦，就是毗卢遮那佛是住色究竟天而成佛的，哦，已经跟早期佛教在人间成佛不一样了，对不对，哦，好，在导师谈到毗卢遮那佛的两大胁侍文殊普贤，那导师说是世尊人间与天上两弟子的合化，哦，这边主要是他们的一个造型，啊哦，听得懂吗？还有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质，哦，有这天上人间两大弟子，那文殊就是舍利弗跟梵天，哦，那普贤是这个大目犍连跟帝释，哦，好，与色究竟天成佛综合起来，那这表示佛法与印度天神的沟通就是融合，所以这边的佛法没有挂号的，没有引号，对不对？表示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已经开始跟印度的天神有一些融合了，哦，好，那这个是牵涉到这一种形象的问题了，哦，那大家不要怀疑有没有文殊跟普贤，有，哦，只是说在经里面所描述的呢就是跟舍利弗还有这个梵天，哦，这是文殊具有他们两个的一个特质，哦，以外向跟特质来说，那为什么会展现出来？因为就是度化这一类的人嘛，哦，跟这梵天舍利弗这一个怎么讲比较相应的人嘛，哦，所以他们示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哦，好，再来导师说夜叉天身像的菩萨在华严经地位非常的高，哦，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华严经的法会开始呢，除了十方菩萨以外有无数的执金刚神，哦，还有主成神主地神，哦，大自在天都来参加法会，哦，那参加法会当然是大菩萨，哦，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哦，他地位很高。然后再来是谈到善财五十三参的善知识里面呢也有很多是这一种天神，哦，有不少的主夜神都是女性的夜叉，哦，还有围绕在狮子瓶身比丘尼的 这一些天神，在十地菩萨以上的，有这一个围绕在狮子频身比丘尼的啊，在十地菩萨以上的啊，有这个紫金刚神与坐菩提道场菩萨，那这个所谓的坐菩提道场菩萨就是普贤行地了啊。导师说，夜叉天身像的菩萨在华严中地位非常的高，这个与秘密大乘佛法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秘密大乘佛法其实在华严已经开始有它的一个迹象了，就是夜叉的这一个鬼神呢，是这一个不思议的菩萨。好，那大力鬼王与高等畜生天的菩萨化，以及呢与这个鬼神等结合的咒术等世俗信仰，也就不免要融入佛法。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些鬼神呢？咒术会这个来到佛法呢？因为大力鬼王、高等畜生在大乘佛里已经菩萨化了嘛，哈，那这一些呢，特别是这个夜叉，他们就是有这个传出咒语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哈，他们的话都是难懂的，咒语都跟这一些有关系啊，所以大力鬼王、高等畜生天的菩萨化，进一步呢，就会造成这一个与鬼神结合的咒术等世俗信仰就会融入到佛法当中。好，接说，大乘佛法的天菩萨胜过人间声闻的贤圣，在天上成佛，适应合适世俗的迷情，而人间胜过天上，佛出人间的佛法被倒过来，那佛跟天的河流在这个华严经都已经开始了啦。好，再来，初期大圣特重文殊菩萨称为诸佛之师，与文殊有关的教典多为天子说法，但是呢，初期大圣的天菩萨说，为天菩萨说的还都只是菩萨道跟深智大行啊，还是菩萨道的深智大行以及佛果的功德庄严啊，虽然是为天说了啊，但是初期大圣主要为这些天说的内容就是菩萨道的深智大行还有佛果功德，与后来的普贤菩萨为主示意低级天的法门意境是不相同，后来讲的就不是这一些深智大行佛果功德，讲的就是一些跟天有关的这一些修行的内容。好，最后导师说，大乘佛法在深智大行的主流下，就是第二节，然后通俗普及以信为先的方便道也在发展中，就是通俗普及以信为先的方便道也同时在发展，不只是深智大行的这样教法。最后导师说，高深与通俗的统一似乎是入世而又神秘化，终于离佛法而显出大乘佛法的特色，大乘佛法特色就是高深与通俗的统一嘛，对不对？世间那个生死即涅槃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呢， 它另外一个方面又是入世而又神秘化，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易行的普及，以信为先的方便呢，影响了后面的佛教的一个发展，还有它的一个教学内容。好，我们第三章就到这边结束了，下星期要进入第四章，讲义还有一小部分要再调整，大概应该下星期才会给大家，但是这一两天会寄给各单位的相关的居士或是法师，那也会先挂上这一个网站，如果大家要先阅读的话可以先去下载，不好意思，本来应该今天要发的啦，后来有一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